亲爱的天父，愿你借着仆人的口来传讲来自你的道，让听和讲的人都能在你话语当中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天父所赐的话语而得到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对画有爱好或者说研究吗？就是画画。如果有这样的那个研究或者爱好的话，那弟兄姐妹应该认识中国唐朝的一位诗人和画家，他就是王维。王维他在晚年的时候画了三幅画，经过后来的学者的研究或者说经过一些探讨，然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三幅画可是可以说是王维一生当中呢最有成就的三幅画。因此有人就这样说，只要看懂了王维这三幅画的其中一幅，只要看懂了便看懂了人生。可见王维的这三幅画是很有历史价值或者说有人生的含义的。那说到这里，大家不会以为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人生三幅画是跟这王维的三幅画有关吧？那当然是跟他的三幅画没有关系了。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人生三幅画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也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经文，耶稣平静风浪而有关联的。所以如果跟大家分享这三幅画是因为没有跟那个王维的山水画有任何关系的话，如果要硬拉上一点关系的话，或许可以说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地点加利利海边，那边也有海也有水。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人生三幅画到底是如何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在马可福音1-4章就已经描述了耶稣选立了12门徒，并用比喻谈到了神国的真理，现在又回到了加利利的海边，紧接着就介绍了耶稣另外的4个神迹。这4个神迹故事呢比较长，而且牵扯到之前所提到的有关耶稣权柄的这个主题。平静风浪的记载是属于一个自然神迹的故事，我们从圣经便可以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同样都记载了这段的经文，但在马可福音的叙述当中呢，对门徒的惊吓以及状况的这种危险，然后对比其他的福音呢的相比较呢，会有更多细节性的描写和强调，这也充满了就是第一人称角度的那个描述，比如说时间，耶稣已经在船上了等等。然而在经过狂风暴雨过后呢，耶稣在神迹当中彰显了他的大能，使看得见的人呢不但为之呢震惊，也必须对耶稣的身份做出信心的选择，就是他要相信耶稣还是要怀疑耶稣。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第一幅画，就是平淡如水的画。平淡如水，如果我们去查看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会理解会知道说平淡如水其实指的是平平常常，或者说清清淡淡，像水一样。它可以用来形容感情、表情、生活、人物等多方面的状态和状况。这个词可以用作褒义词，也可以用作是贬义词。在这里我是以褒义词的角度来运用这个词，也就是说用好的方面来看待这个词。平淡不等于说是平庸，或者说是淡而无味。平淡是含有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并且用简朴或者朴素的语言呢表露出来，是富有感情的味道的。所以也有这样的说法，往往平淡而有细致。平淡呢也称为质朴，也就是说用简要的字眼呢来直接的描述，不加以修饰，这样呢就显得很真实的那种深刻，同时又很平易近人。从平淡这个词的意思来看呢，平淡如水的话 是要呈现出一幅生活淳朴、简单、不平庸，而且不无聊的这种画面。但请注意，这里的平淡如水所要表示的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状态，而这个平淡如水是呈现的，也就像是每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的一样，但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的时候也平静安稳这样。经文三十五节提到，当天黄昏之前呢，耶稣已经在海边教训人了，也用了很多比喻呢，对众人进行了教导。这一天呢，众人和门徒呢，在这段时间也听到了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一天，显然呢，并不是呢，就是不平庸或者淡然无味的，而是经过了一天富有意思的一天。在那一天的黄昏时呢，耶稣就吩咐他们说，就让他们他要渡到海的那一边去。门徒也是平静地接受了，并准备渡过海那边去。而且在门徒离开群众的时候，耶稣已经在船上等候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刚才看到说平淡如水，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否也是处于这种平淡如水的一种状态呢？正如刚才对这个平淡如水词的解释的范围的来看呢，平淡如水可以是指我们生活当中做的事情，比如说作为学生每天要上课做功课也要考试，作为工作人士上班下班而且还要加班，作为居家人士呢，可能要准备早餐午餐晚餐，还要照顾家人也要接送孩子，那作为退休人士呢，可能他也在家里做家务见见自己的老朋友，当然他也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啊或孙女等等。然而在大家一样的节奏当中，周末大家就来参加祷告会、肢体的团契以及崇拜会，但是每天每周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方式，甚至连路线都是一样的，按部就班，每天所看到的是好像是没有心事的一个人生的画面。那他生活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平淡如水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但在水面上总会有出现涟漪，这个涟漪就是水波，就像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水波一样，然后那个水纹就会往外扩，然后或者像一个叶子掉在水面上也会引起这个水波，然后形成这个水波，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打破我们生活节奏的一些事情，一些小事情。然后水波围绕的这个中心点慢慢的向外扩，其实也代表了事情也就慢慢的就会离开我们，或者说就解决了，然后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恢复到又是一个平静如水的一个状态，这样会让我们感到舒适，因为这也是我们习惯和喜欢的一种舒适圈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平静如水的生活状态是否就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方式呢？在看似无心事的状态之下，一切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样的进行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种平淡如水的生活是一种恩典，因为上帝保守和看顾我们免受了狂风暴雨的威胁。但是否我们也把这种平淡的生活过得平庸而且淡而无味的这种状态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生活平淡到我们只为了平衡自己的生活状态，每天上课做工照顾家庭，甚至参加祷告会、肢体主日崇拜，而把这个信仰当作平衡自己生活状态的工具或者是一个环节，那就太危险和太可怕了。但是更值得我们思想和可怕的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能只是为了跟从而跟从，而不是去知道跟从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甚至为了是一己私利才跟从。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门徒跟随了耶稣，听从了耶稣的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或者说理解耶稣真正身份和他所拥有的这个权柄。 我们每周一同听上帝的话，我们也一同，我们也共同的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当我们离开圣殿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什么吗？还是我们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呢？那就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思想了。然而开始传福音之时，或者传福音之后呢，我们将要面临怎样的情况，怎样的情况，我们全然不知。正如门徒一样，黄昏的时间耶稣吩咐他们要渡这个海，他们能想象他们即将面对一场狂风暴雨吗？显然门徒是不知道的。因此接下来他们所要面对的正是那样狂风暴雨的那个画面。经过描述渡船到那边去的这个航行呢，是出于耶稣的指示和建议。虽然耶稣在这个傍晚时分要渡海，而门徒呢也丝毫没有疑惑地听从了耶稣的话。对于门徒而言，这使得风暴的来临呢显得更加的那种匪夷所思，而耶稣轻松自在的那种状态呢，就形成一个对比，显得门徒们呢就让他们更加费解。如果我们从加利利海的那个地理位置来看呢，由于加利利海本身呢，它的海平面呢是在几百尺的以下，就比较低，位于一个盆地的中间，湖的四周呢都有高山和丘陵，所以四周围绕了高山和丘陵。然而从高山吹下来的冷空气呢，跟水面上的那个暖空气呢形成了一个那个温差，所以就会常常引发一些强大的飓风。另外呢，湖面它围绕的这个山岭的时候呢，也因为高气压和低气压的缘故呢，相互作用之下呢，也是引起这种突然的严重的这种飓风的状况之一。在门徒当中呢，他们好些人都是渔夫，十分熟悉这种海面上的这种情况。但出乎意料的是呢，这些渔夫呢反而因为狂风这个暴雨呢而不知所措，或者说这次的风浪是让他们前所未见到的，让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呢，一位木匠竟然忽略了这个恶劣的环境，在船的一边睡着了。门徒的问话，在之后呢，门徒的问话显然也是有带了某种动机或者是一种恐惧的状态，但是语气当中呢也是带有责备耶稣在这个危险的风暴当中呢睡着了。而这也就是代表说，他们感受不到耶稣来照顾他们，不顾他们的安危，所以他们带着责怪的语气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但门徒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竟然反过来责备他们说，为什么这样的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在这个时候，门徒要耶稣为他们做事情，而耶稣却要他们来相信他。耶稣的反问其实是一个十分让人震撼的，这也让门徒们知道，只要与耶稣同在，就可以安稳地活下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面对什么压力，貌似撑一撑好像就会过去了，因为这些压力很多都是我们可以去驾驭的吧，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处理，也是我们可以去凭着人的能力去解决的。但是如果涉及到我们生命的安危、病痛以及疾病呢？在疫情之前呢，有一次在祷告会，周五祷告会开始之前呢，我刚好就跟一位教会的长辈一起聊天。那时候呢，这位长辈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他大致的意思是这样说：人在软弱或苦难的时候呢，才会想起上帝。想想这句话，好像也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现象的一种表述。门徒叫醒耶稣，显然这样的狂风是他们不能掌握的了，已经危及到他们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们才要努力的叫醒耶稣来寻求帮助。弟兄姐妹，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努力的来寻求来呼求耶稣呢？我们会不会在平静如水的生活当中就努力的与天父来建立来亲近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呢？还是我们只是遇到了我们不能驾驭的事情之后，我们才虔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正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长辈所说的那句话，人真的是在软弱和困难的时候才会想起上帝吗？狂风大起，波浪不断地打进了船里，船舱里积满了水，门徒们都要被水淹没和丧命了。在这种危急的时候，他们无能为力，即使上帝赐予他们渔夫所该有的这种技能，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派不上用场了。然而耶稣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会来面对这样的狂风暴雨的画面呢？这事已经出乎了，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处理的范围，是人不能做的，唯独上帝才能来成就这件事。然而我们是否会不断地寻求并经历那富有平静风浪的权柄能力的耶稣呢？还是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信心软弱，在这种暴风狂风暴雨的当中，我们就疏离了上帝？在经历过狂风暴雨的困境后，门徒经历了耶稣神迹后的这种平静风浪或风平浪静的这个场面，门徒应该是感恩和喜悦的吧，毕竟脱离了这种危险的处境。然而场面并非是这样。在我们当我们我们身处在这个科学为主流的文化当中啊，平静风浪的事显然或者说也是必然引起很多疑问的。相对来说，人觉得赶鬼的解释好像比较不会让我们困惑，因为有很多心理学家研究嘛，他们说可能人的行为的不正常的原因啊，他们会去找出一些有效的这种病源，他们去研究然后再加以治疗，好像这个是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们能怎么去解释平静风和海的这种神迹呢？有一位已故的学者，他这样说，我们把生活领域呢分成了物质界和属灵界，其实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两部分。有朝一日呢，我们更认识这两部分如何运作，如何运作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知道两者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然而我们对这件事情回应，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让我们如何看待道成肉身，以及我们怎样去理解耶稣实行大能神迹的相信的程度。因为在那个时候，赶污鬼的有人做过，治病的神迹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也实行过或者有很多这种神迹，但从来没有人可以命令大自然。其实耶稣，或者反过来想，其实耶稣也不需要实行神迹，因为耶稣实行神迹，他主要牵涉到的是什么？人的需要。当被鬼附的人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才去满足那个人的需要。耶稣面对知识分子的反对的时候，被门徒质疑的时候，他就彰显了他那属神的大能。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门徒早就知道说只要有耶稣在他们当中，即使耶稣在休息躺在那里睡着了，他们在狂风暴雨当中其实也是安稳的，因为那么说耶稣其实就不需要实行神迹了嘛，因为门徒们都知道也都安心，因为他们的要求其实早就被满足了。 但门徒却把耶稣叫醒，这也表示了他们信心上还是有很多功课要学习的，以及对耶稣身份的认识也应该更多的来认知。大家应该听过这一类的祷告吧，或者听到有人分享，就是说，主啊，你让我看到这个我就相信你，主啊，你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我就相信你。人往往是需要很多验证才能说服我们心中的那颗信心或者那颗心。然而我们一直叫耶稣为我们做事，而耶稣却只要我们单单的相信和信靠他。门徒经历了这不可思议的经历之后呢，大家认为门徒对耶稣有全新的看法吗？然而就像一开刚才提到的说到的，好像也并不是这样。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其实耶稣也是有平静，就是在耶稣平静风浪着之后呢，耶稣也继续实行神迹，如喂饱5000人、行在水面上治好瞎子等神迹。即使彼得也认耶稣为基督之后呢，并且彼得也信誓旦旦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且那时候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但最后呢，彼得仍然3次不认主，这显示出人性是多么的软弱，我们的信心也是多么的软弱。经历和看到了那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到最后人性的软弱依然无处可藏，依然也暴露无遗。其实不仅仅是在当时，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信心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不断的需要去学习和操练的功课。我们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又是建立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但为什么门徒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后，和也受到耶稣的教导之后，仍然软弱呢？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需要时时被提醒，因为我们仍在信心上面软弱，也求主怜悯。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三幅画，我们是处于在哪一幅画当中呢？我们是处于在这种平静如水的画当中吗？还是处于我们有正处于这种狂风暴雨的这个画面当中呢？因为我们正经历我们所不能处理的事情，还是上帝带领我们正处于风平浪静的这个画当中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我们离不开这三幅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三幅画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说是平淡、苦难以及神迹。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三幅画。之前我听到一位老弟兄的分享，从这位老弟兄分享的时候，让我能感受到的是，至少在当下我所听到的，我所感受到的是，这位老弟兄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大起大落的一个状态，让我感觉到的是他的生活是个平淡如水的一个状态。他已经退休了，虽然身体上面有一些软弱，有些病痛，但是他分享他的一个见证或一个人生的在信仰当中的一个经历。他说，我信主那么多年，我每周都在教会，但是我好像从这里听，左耳听，我右耳就出了。然后他突然意识到他生命好像没有改变了。他说，我每周都这样，我生命有什么改变吗？没有。那有什么意义呢？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听，但是他也要行。所以当他做出这个思考过后开始行的时候，他开始就把福音传给他身边的亲人，也有好些亲人已经信主了。所以听到这个弟兄的分享， 我所感受到的是他处于一个安逸的状态，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安逸当中呢忘记了灵命以及属灵的生活，而是他开始有意识到，开始进行行动来操练自己的灵命。他开始听到，但是他也行道。弟兄姐妹们，在这三幅画当中，其实平静如水是上帝赐予我们有能力可以来管理他所赐予我们的，以及管理我们的生活。狂风暴雨是上帝让我们可以寻求和操练对他的信心。那风平浪静呢，是上帝让我们感恩和与他有更加亲近的这个机会。然而人性的软弱，我们可以看到当生活平静如水的时候，因为太安逸了，我们会忘记上帝。在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软弱离开上帝或疏远上帝。然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却在心中存留着疑惑或者怀疑的软弱，就像门徒一样，也就是甚至经历了神迹过后，仍然有可能会选择离开。但不管在什么画面当中，一切的源头其实都会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否完全的以信心来信靠上帝呢？不管是在这三幅画中的哪一个状态，不可避免的是生活总是会回归到平静如水的这个画面当中。大家想一想，因为经过时间的熏陶或者经历，生活总是会回归到一个平淡或平静的状态。即使之前遇到了翻天覆地的经历和变化，只要经历过后，生活总是逃不了回到这种平静的状态当中。然而因为软弱，我们可能也时常会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会走老路，忘记上帝，疏离上帝，因为平静和安逸。而这样的循环就成了我们对属灵生命的挑战和需要警醒的。这种状态也可以说是固态复萌。这个词固态复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老样子又逐渐的恢复了，又回来了。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因此其实更需要时时的警醒。今天从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其实我们再次被提醒，不管人是处于在这人生三幅画当中的哪一个处境当中，其实我们都应该持续和保持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有主与我们同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安然度过。不论是变化多端或者安稳平静的一个环境当中，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就能随遇而安。我们日常的祷告和寻求常常也是我们认为说是好的事情和需要的事情，但是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门徒要耶稣做事，而耶稣却要他们相信他。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反而是只要有耶稣与我们同行，其实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因为命运的坎坷就抱怨他对我们的看顾不周，或自怨自哀，觉得差人一等，差人一截。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不管是处于在平静如水、狂风暴雨，或者说风平浪静的这种状态当中，都能以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宝贵师，我们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这三幅画当中都能经历他那宝贵的带领和恩典，使我们的生命呢都能尝到他，也就是依靠他的那种甘甜。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小信的人，正因为我们是小信的人，反而我们更应该警醒，更应该来信靠和顺服你。天父，信心是多么神奇的东西，信心就像一个能量，是真实但是却看不见的，但当它化为眼睛可看见的 工作和行动的时候，信心又像一个实体，一个实物一样存在。主啊，我们内心实存的这个信心的大小，或者说有和没有，其实你都晓得。愿主来帮助我们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内心能充满着信心的能量，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借由生命流露在外，并以言行呈现出来。愿主让我们借着更多和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上帝，来增加来增强我们内里的信心，让我们在人生中可以不断经历那信心信靠的甘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